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大家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木花。礼拜一我的直播，4:20听阮大哥的，我的标题不是下吗？联准会不会有意外？安啦，你就安心睡大觉吧。这个昨天联准会的议席会议，就今天清晨出来的决议啊，不也不用2:30起床看决议了，就是三码，不会变的。我礼拜一不是这样跟大家讲吗？也不是跟各位报告说。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就算是一如市场预期的结束 YCC 啦，或者说呢结束负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也就是基本上就是演场戏，照表操课，演给全球看的。日本央行也绝对不可能大幅升息，而且没有这样的一个升息周期开启的条件。那全球央行今年肯定照表操课的啦，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看到的状况是这样。那当然联准会一如预期的还是这个维持相对比较鸽派的态度。那市场当然在议席会议之前是有一些疑虑，就是认为说这通膨数据啊经济数据太强劲，会不会导致联准会一些官员转为鹰派，而导致了这个点阵图呢出来的结果呢是变成降息两码。这个已经有一些华尔街是这样预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专家这样预期。但结果呢没有不但没有转到鹰派，反而有更多的委员从原先呢是比较鹰的，说今年降息两码呢变成是要降三码，所以等于说降息三码变得更稳固了，肯定是要降息。至于说什么时候降，大家一般就是认为就是六月降嘛，那六月降息的话已经是没几个月的时间了。我同时呢，鲍尔在这一次的会后记者会也松口，然后这个所谓的缩减 QE 哈，也是箭在弦上了，而且呢，他说很快就会执行了这个缩减 QE 所以已经是提在时程表上面。那一方面呢，这个缩减 QE 的规模是要缩减就是代表这个回收的资金没有那么剧烈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在六月开始降息所以呢重价重量的宽松呢又来了。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之下就造成美股这个尾盘大涨。我昨天节目有跟大家讲说，因为联准会决议出来是下午2:00，那美股收盘呢是下午4:00，所以最后还有2个钟头的交易时间。如果说呢会议的情况呢符合市场多方的期待的话，肯定尾盘大波动是往上升的，而且这几率相对是比较大的。美国三大指数呢全面在尾盘拉升，而且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首次历史上收在5200点之上。这个5200点呢原先都是去年底美国各大投行给出今年标普最乐观的年底的预期。年底是5200点，现在呢才3月下旬就已经到了5200点。这个标普创下历史新高，道琼斯、纳萨克都创历史新高，纳萨克100指数呢逼近历史的最高位就是因为联准会最新的利率决议的一个情况。那当然雅股今天就全面同声庆祝，台股加权指数呢开盘涨59点，收盘大涨414点，指数收在20199点，差一点20200点，涨幅相当大，2.1%的涨幅，应该创今年来最大的单日的涨点，400多点，非常惊人的这样一个台股也是带量的一个往上升，已经不但是今天收在全日最高，而且呢也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收盘点位20199，量能是4860亿的量能。那台股加权指数之所以如此强劲呢，当然一方面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毕竟我们是活在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以美元体系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嘛。所以联准会这个全世界都要去关注的利率决议方向就会关系到全世界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脉动，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是现实环境。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台股就应声大涨。那涨了什么股票呢？就是涨一些重量级的权值股。所以如果你手上没这些权值股的话，你可能今天就是相对不见得能 有这个400点涨点的这么样的一个涨点的情绪，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涨的多头情绪。比如说台积电涨了 3% 多，将近快 4%、哦、台积电一档股票贡献涨点就200多点，212点。另外鸿海涨了 3% 多，鸿海股价来到142.5块，贡献涨点将近20点。台达电最近涨势非常凶猛，这个落后补涨，台达电涨了 7%、贡献涨点18点。另外广达也涨 2% 多，贡献涨点是将近7点。南亚科涨停板，南亚科涨停板贡献这个涨点6点。联发科涨将近 1% 也有5点的贡献涨点。国泰金涨 2% 多，贡献涨点快5点。绿月光投控 2% 多，也是5点的贡献涨点。富邦金涨了 1.6%， 贡献了4点的一个涨点。中信金涨 2%， 也贡献了4点涨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台积电、鸿海、台达电、广达、南亚科、联发科、国泰金、绿月光、投控、富邦金、中信金，清一色的都是这个重量级的金融交易场的全值股。那但跌的呢是跌什么？跌是最近非常热门的这些高股息的 ETF 的成分股，比如像群光，像是神机，像是瑞仪，像是长荣，还有这个瑞昱、启基，这些股票分别都有 2% 到 4% 的下跌。比如像群光还跌了这个 4.4%， 大力光跌了快 2%， 大力光呢贡献的跌点也将近2点，群光贡献了2点多的跌点，神机跌了 3% 多，那另外瑞仪也跌了快 3%， 还有这个长荣跌了 0.57%， 瑞昱跌了 0.68%， 启基跌了 2.5%。 所以都跌什么？跌这 ETF 的主要成分股，尤其是00940的成分股，像神机，像是这个长荣，都是00940，它的十大成分股就跌这些。那00939今天第二天，收盘就直接破发了，就跌这些股票，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市场的资金是在很明显的这个移动的一个状况。那不管怎么讲啦，那这些股票也是先前涨多了嘛，涨多了，那再加上这个坐轿行情已经告一段落之后呢，当然它自然回档。但是你是不是要绝对看坏这些股票？我倒觉得也不至于啦，因为毕竟这些还是现在目前这些高股息 ETF 里面，他们很多档里面共同都有了持股。我觉得后面它也许后面还有这个在这个行情止稳往上走高的机会。不过呢，你看到今天盘面上面的整个气氛跟资金的脉络却不是这样一个往前几天热络的一个族群跟股票走那另外一方面呢，今天还有一个族群是大涨特涨就是美光在盘后公布了财报，结果是非常好的一个意外的强劲的一个数据同时呢，美光在电话会议上还讲说，它的 HBM31 全部都已经产能今年全部被订光了，明年大部分的产能也被订光了。大家知道美光的这个 HBM31 呢，就是直接供给给辉达这个最主要 H100 的这个宽频的记忆体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美光的盘后的股价呢，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到美光盘后股价是涨 12%， 现在已经涨 18% 了。那当然就带动了这个记忆体，像南亚科像是华邦电另外群联今天呢南亚科收涨停，群联也收涨停，华邦电大涨将近它7-8%的一个涨幅，这是另外一个，就记忆体族群是被美光带起来的那当然这个还是一个 AI 的题材。那另外呢，美光还带动了整个亚洲其他记忆体的公司的股价大涨，像三星涨 3%， 股价创3个月新高， SK 海力士涨 8%。 那这两档呢重量级的韩国科技股一涨，整个韩国指数今天也大涨 2.4%。 还有在整个亚洲股市里面呢，日本股市今天日经药物指数再创了历史新高这个又是一个突破的市场以及呢香港也涨了300多点，涨幅也将近 2%。 香港国企指 H 指也涨了 1.75%。 所以今天整个亚洲股市全面的这个受到美国这个联准会货币政策最新利率决议的影响而走高。当然还有涨最多的、涨特多的，就是还是有这个 AI 题材的，像这个我刚刚讲记忆体族群沾到美光相关的消息的边的一些公司。好，那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我们到底该选什么样？因为毕竟现在目前整个行情是多方了，多方下面你就是要选对族群跟股票。如果说在投资上面要讲绩效的话，那就是你选对选错股那这个绩效能不能拿出来就是一个关键嘛。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大家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慕驊台币昨天创下今年汇价的新低，到最低盘中见到 31.9 几乎是来到32块整。那这么弱势的台币呢，相对今天就稍微强一点升3.6分。 哦，收 31.832， 但你说稍微强一点很强吗？也没有，因为单日升幅仅仅只有 0.13%， 同时呢K 线还留一个下影线，代表盘中啊曾经升到过相对高点之后又会回贬，所以我们看到台币今天盘中的最高升值的位置呢是这个31.730 回到了31.83的收盘呢，是回贬了一角，好，回贬了一角，所以原本有升了1.3角，但是收盘只有升3.6分啊，所以这个基本上不能讲说今天升值是强势升值啊，没有啊，好，那央行当然因为在盘后啊给出了这个意外升息半码的决定，应该明天台币会稍微强一点了，但还是最主要还是看日元，好，日元的脸色。哦，你说这一波台币那么弱是因为美元很强吗？事实上美元确实在这一波上面不弱，但是基本上也没会让台币走了这么弱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台币那么弱呢？就日元猛贬嘛。哦，日元已经贬到了这个几乎要创了去年11月的低点了嘛。哦，去年11月低点是151.94。哦，那在这个月的最低的位置呢是151.81，你看151.81跟151.94只有差多少？就差0.13啊，只有差0.13日元就要贬破新低了。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台币就亚币就跟贬嘛，包括韩元也贬嘛。所以这整个日银的政策给大家看破手脚所带动出来的亚币竞相贬值上，那你日元贬为什么要升呢？对不对？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那台币当然央行也不乐见它贬破32，我是这样觉得，它也不乐见它贬破32，所以多少在这边要稍微挡一下，再加上美国即使下半年要降息，但实质利差还是很大，美国再怎么降，今年降完了之后三码也还在 4% 以上的利率啊，你这 2% 利率，你 我这个利差还有 2% 以上，这只是一个名目利差，你去看十年期国债殖率的利差更大，就实质利差更大。好，那另外在亚股的部分呢，全面跟涨，日经25指数收盘大涨812点，涨了超过 2%， 收40815点，创下历史新高，这个不涨 也怪了哈。那此外韩国股市也是涨，韩国股市大涨 2.4%， 最主要涨科技半导体股，三星海力士都是大涨，三星涨 3%， 海力士大涨 8%，完全是跟着美光财报，这个 HBM 的一个题材在走，美光盘后大涨 18%，美光的财报实在是这个让整个 AI 的想象空间再起来，美光上一季度意外的实现获利，因为之前都亏损，连续好几大概两季还是三季亏损，我记不太得，反正就是连续几季亏损，就上一季度呢实现了意外获利，而且本季的财测优于预期，股价净扬超过两位数的百分比，那另外我们再看到他的会后电话会议，就是他执行长自己出来的电话会议，说2024年呢他的 HBM31 啊，这个宽频记忆体搭配辉达 H100 的，他说没有产能了，全部已经被订完了，没有产能了，完全没有产能了，然后他说呢2025年的明年的产能已经几乎被全部预定掉了，已经到明年都几乎产能都已经一空了。那讲这样子当然就告诉你说这个 HBM 实在太好了嘛，对不对？所以整个亚洲半导体的记忆体股今天全面大涨，我前一段不都跟各位讲吗，南亚科一开盘就大涨了超过半根涨停，华邦电，包括群联，群联涨停板，南亚科涨停板收盘，美光带动了三星海力士全面大涨，海力士涨了 8%， 海力士也是这个辉达最主要 HBM 的供应商嘛，现在就是海力士这个美光两家嘛，三星现在准备也要介入嘛，所以那当然还另外就是 DDR5 也是这个现在目前要搭配上去的，那这些当然这个大家联想到相关的一个题材了。那至于说在整个 AI 的一个发展上面，我们刚刚讲说带动了亚股的日本股市跟韩国股市的大涨之外呢，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也不错，也涨了320点，不要说恒指没涨，也涨了快 2%， 16863点，当然国企指涨了 1.75%， 涨了101点，但是陆股就相对弱一点，上证指数下跌 2.58 点，深成呢跌了 34.86 点，跌幅大概差不多在 0.5% 以内，这个是在整个亚股收盘。另外黄金现在目前越涨越多了，现货金价已经要2210了，突破历史新高，2210，现在目前每盎司涨了23块，全面就是因为这个联准会的关系，所以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开这个 GTS 大会哦，大出风头嘛。现在全世界焦点全部都集中在辉达在San Jose的 SAP 的这个会议中心里面嘛。那黄仁勋是说呢，他说啊，他相信啊，完全由 AI 生成的游戏应该5到10年就会出现了，由 AI 自己生成的 game 5到10年就会出现。你看 AI， 他讲说这个 AI 未来啊，所谓的实现 AGI 哈，就是 AI 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创造。而不用直接回答人类问题，而它会自己生成一些内容，创造思考，就等于说 AI 已经活了啦，变成人了啦，类似像这样子，而且是超人了，超人了。他说呢，他相信5到10年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了，很可怕哦，真的非常可怕。当然是祸是福，这种没人知道，基本上我们希望 是福了。那最近那个李飞飞，就是中国那个美国那个Stanford 大学的教授，是他是那个 AI 视觉的一个领导人物，李飞飞，中国大陆那个移民到美国去的李飞飞，跟 NVIDIA 的首席科学长两个人对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也针对 AI 有很大的一个讨论。那至于说那个黄仁勋是说，他说呢，他被问到说，你认为我们距离每个像素都已实时生成的世界还有多远，在这个全新时代，你对游戏跟非游戏体验愿景是什么？他说呢，我相信一旦某种科技诞生在真实世界，遵循 S 型曲线几乎不会超过10年。他说认为还有不到10年时间就达到这样的世界了。10年后，他说你将会处在这 S 曲线的另外一端，从现在开始算了5年，你大概处在每个事件都不断的在变化的中间阶段，这个快速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在整个硬体的投资上面也是大家军火竞备竞赛卯足全劲。